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15年1月27号。那么我们知道，就在两天前，美国的帕拉奥托刚害啊，又有一位少年吧，也是一位华裔的男生，在他的家庭的附近呢自杀身亡。那么这一次的案件可以说又引起了社区当中非常强烈的震动。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青少年在学习当中各种方面的压力非常的大，这个孩子呢今年就要去申请大学了，虽然具体的原因现在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可是呢短短的两三个月以来呢，在刚害又有已经三个青少年的孩子，有一个只有16岁啊，就是走向了这样的一条道路。那么到底这一切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事先去预防呢？我们今天继续邀请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么我们刚才就在谈到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您看了这个新闻之后，首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其实蛮难过的，因为我自己也住普拉托嘛，那我们属于普拉托海的学区啦，就跟 German Lane 一样的学区，那刚海也就在附近，也没有离很远，南边一点点嘛，所以也常常遇到这些学生，在诊所也常常看到刚海学生啊，很多家长的小孩啊，然后就是病人小孩或是他们自己是病人带过来，那我觉得他们压力蛮大的。哦，那个其实应该说不止刚海啦，蛮多学校都压力蛮大。那不少爸爸妈妈会带他们到诊所来，那从他们的互动发现他们其实是蛮辛苦的。那年轻人其实他现在有很多升学压力，但是说真的跟到社会来讲其实是 no big deal 啊。一定要念 Stanford 吗？一定要念 Harvard 吗？不一定嘛。很多那我们像 WhatsApp 的 founder 他是 San Jose State U 的学生还 drop out 就被买了，也是 billionaire 嘛。所以说很多时候不要把小孩子逼太严，很多时候也不是小孩子自己，不是爸妈逼啦，是整个环境啦。
而且在青少年这个时代，我们回想起来，如果去观察青少年时代，从14、15岁到16、17岁，这个时候他们的情绪也是最不稳定的一个时期，对不对？
对，那中医讲的是他的人的第二个 cycle 嘛，因为中医认为男走八，女走七，就是男是每8年一个 cycle， 就生下来到8岁、8岁到16岁，那女孩子是7-1到7、0到7、7到14嘛，那这段时间是特别不稳定的时候。好，他就是应该是像西医所谓的 puberty 的时候，他的荷尔蒙特别不协调啊，因为还成长嘛。他成长过程中又有点像大人，又不是大人，所以情绪上大家对他的眼光上的标准也会有时用大人的标准，有时候小孩子的标准来看他。所以其实上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辛苦，我想中医古书在这一段这个人的第二个 cycle 其实也讲了很多。那其实这段时间过了以后会好很多了。
嗯哼，那么从这个角度上，作为中医师来讲，看到呢，本来呢在这段时间就属于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年龄段，再加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从家长也好，社区环境也好，外在的社会也好，给了这段时间孩子一个非常我们不易察觉的一种压力。我们可能觉得，哎呀，这也不是什么大的事情啊，可对他们来讲，天都塌下来了，怎么办呢？
对，其实上午怎么办，我待会再讲哈。我想先讲一个真的例子，就是最近的一个帮他 Vista 海的一个学生在我这边看了，个子很大，很大一个个子，
男
的，然后才高中一年级嘛，就是9年级了。那我就当然就小孩子不是很愿意讲话，来几次前面都好像有点敌意的感觉，爸妈很着急要来看病，可是小孩子只是觉得，哦，我不想看医生，特别是中医我也不相信。好，那慢慢的当然要跟他沟通嘛，所以我也很刻意的在跟小朋友沟通，就问他上一次问他说，哎，那你在帮他Vista 念的怎么样？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不跟我讲说喜欢不喜欢。他说 ，Oh, I have no better choice. That's the only choice I have to go.
哦，
所以他变成说，今天上一个蒙阿 Vista 还算是很不错的学校哈。那既然他的答案说我没有选择权啊，我就非得要上学啊，不然怎么办？
没有更好的选择，我只
没有别的选择。他只是因为他念公立学校，所以你去念私立学校嘛。
而且蒙塔维斯塔我们都知道，那也是湾区最好的一所学校。
是，所以说变成说，这么年轻的小孩子会有这样的反应，那爸爸妈妈也没有办法怎么去扭转。然后这个原因很多很多，很多时候跟小时候跟小孩子互动。那这位家长，就是爸爸妈妈跟我讲，他有这位小朋友有个哥哥，现在上大学，就很不一样的个性，好，就很开朗啊，那这个个子没那么大，是非常开朗。那就是说，就是很多时候跟小孩子互动的是有影响，但到这个年纪，你说互动来不及改了。 好，但是中医认为所有的心智活动跟内脏是相关的啦。
有可能他这种情绪的一些不稳定也是跟他的五脏六腑的一些问题有关系。
对，比如说 像刚才讲的 Vista 小孩子，他来是因为他每天早上都要一直打喷嚏，好，然后很难受，然后到晚上也一直都是，然后就鼻子都很在塞住痰很多，到了 allergy season 像快到了嘛，现在春天快来了，好，那就特别特别严重，
听起来有点像过敏似的。
是过敏，但是他就说 year round 就不只是说就是 seasonal， 就是说他在 allergy season 的时候特别严重嘛，那可他是 year round， 说其实就是在 allergy season都很严重，跟在平时也一样，好，就每天早上就是人生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擤鼻子，
嗯，
那很痛苦，那当然也会影响到小孩子情绪啊，这种情况，那
身体的不舒服，
身体
不
舒服，
会有不好心情。
对对对，那最主要是这个小孩子他的肝照我来看很不好了。
他找你的时候是因为这个过敏的症状找你吗？
是因为过敏，
还有其他的一些生理上的？
最主要就是鼻子这个不舒服哈。那但是你实际上真的检查看来，实际上我会觉得他鼻子实际是小事啊。他其实肝脏跟脾脏有其他的问题在。
你认为那个？可是这个是平时看不出来症状的，
对对对。
但从您的角度上觉得那才是大问题。
对，那也会造成他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鼻子的反应，那这样的个性上的反应，那。个性上反应，中医认为像肝心脾肺肾怒喜十悲恐，那听起来很玄，可是临床上其实已经不断的被证明，那现在连西方医学都开始了解说，哎，其实这个人有不同的情绪跟很多的内脏的 health 其实是真的有关系。
嗯，
好，那所以说在让他互动不能改变的时候，因为你已经习惯怎么样对小孩讲话，要么很凶，要么很冲，要么怎么样，或者你觉得管得很好，可是实际上结果不如你想的好，那怎么办？你要去改变 life 的这 interaction 的 pattern 其实是很难，倒不如从内脏开始下手。
嗯，
好，比如说这小孩子如果他肝脏好一点，他情绪会比较稳，他比较不会那么 depressed， 那么对外面看就是我只是一个 duty 嘛，我得要做，他不做做不做，反正是爸爸要做，或者说我觉得我该做的做。好，但是我不太不做这件事，我并不快乐。好，那从这些方面开始转变，他跟人跟人的互动，对看事情的方法其实会懂。好，比如说像肝的话，如果你常常发怒，肝会不好，这个例子我们常常讲过。那你肝不好，就更容易发怒，那就是恶性循环。所以常常我们看到肝不好的，先不用讲，就是问说，哎，你是不是常常无缘无故被人家超个车啊？好，红绿灯稍微前面开了一个，害你多等了一个红灯，就开始发怒。哎，对啊，你怎么知道？好，其实一看就知道，
医生不用去看你的记录，从你的肝，从你的五脏六腑有问题，就能推测出来哪些方面你会经常犯错误。
对，那当你慢慢的就会开始变嘛，就是开始从内脏开始下手。那很多朋友就问他说，那大概多久？这种事情很难讲啊，就是说我们常常有时候知道不少的医生，不管中西医和像疗程这个字来讲啊，可是实际上疗程是一个很 vague 的 term 啦。那比如说我刚刚来诊所之前，就有一个老病人，他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来了，一个还蛮年轻，老病人是指以前看的病人啦，实际上是比我还年轻的一个女士。那她之前是看妇科经痛，她今天来说她经痛好很多了，可是她最近这几个月开始胃很胀，会打嗝，然后吃的东西会 H reflux heartburn， 就是胃酸很严重。好啊，那我知道他原因实际上是胆的问题，也是又回到肝胆的问题。好，其实他有胆结石，他有胆汁分泌有问题，这些问题都有问题嘛。那下针，他跟我讲说下了针以后他开始打嗝，
很明
显。25分钟之后针取出来，他走出去的时候，助理拔针，我们的助理医生拔针了以后，他走出来，幸好我经过的 office 嘛，跟我打声招呼，很神奇的，李医生我好了，
更快。
对，
如果别的病也是这样，针下去了1个小时、2个小时就好了，大家就太高
兴了。25分钟，25分钟哈。但是我举例是说，这只是现象。
嗯，
所以看病其实你可以分两个阶段，一个是你把比较让你不舒服或比较危险的现象先 suppress 掉。
嗯，
比如说我在飞机上有救过人。就是说他心脏病发了嘛，那飞机上会问说有没有 MD 嘛 ，medical doctor， 他没有 MD 啊，那有没有 nurse？ 没有 nurse 啊 ，whatever， 就是哪种 medical expert 都可以啊。那时候
就
是我们中医才可以站出来，因为在西方社会，你说我是 acupuncturist，nobody really care， right？ 那 那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其实可以救人。那针下去，公孙内关、巨阙瓜园这些针法，对激发的心脏病非常非常有效。
李医师随身都带着针灸，
是的，而且运气还不错啦。因为我以前都以为被过那个上飞机检查会被拦下来，就是没有，我带很多针，没有一次被检查下来。
嗯，
好，但我执照会带在身上啊。如果被抓到，那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有执照的。
那么当时你这个针下去，这个病人
稳定下来了，
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对，所以说很多的处理就要分两段，第一段是说把症状压下来，
嗯，
但是症状压下来，你说这个勾出那个关巨血光。一下他心脏病就好了吗
？No， 我们也都知道，那不太可能。
对，所以说我在之前也跟主持人在聊说，有些病人真的很相信我们，也很感谢。像我今天本来带来讲的一个病例是说，他七个月来，从大大小小问题一步一步跟我好，那他现在非常的高兴。好，就从胆结石到胸口闷到很多奇奇怪怪别医生治不好的，一个一个来，中间有起起伏伏。好，有时候反而觉得更差，我说你不用担心，好，就这个过程，那到现在还觉得非常好。好，所以说这个治病实际上是我们被西药不是西药，被西药 training 的太过头，就说好像什么病我吃某一个药我就该好，
症状也许会减弱或消失，可是你的病真的好了吗？
对，所以正统的中西也不是这样治病，好，也是说那只是有些药是把你 suppress 掉，再找到你的原因嘛。
嗯、
啊，很可惜，很多原因是找不到，比如西医对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他是找不到原因，
嗯、
所以只好给你是 suppressor 嘛。
嗯、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就提到呢，如果青少年的这样的情绪不太好的话，可能呢是先从他的一些肝脏啊，就五脏六腑当中的一些问题处呢，先去入手。可是呢，是不是入手马上就能见到效果呢？那么李师也讲到了，其实这些都不能一概而论。可是，一旦着手治的话，会出现什么样情况呢？
我的贷款为什么被拒绝了？我急着要过户呀。
没关系，找专精房屋贷款的富盛贷款银行，不论查或不查收入、资助或投资，富盛贷款银行都会做你的策划师和救火队。富盛贷款专家亲自指导，免去补交文件的烦恼，利率低，21天直接放款，轻松快速买到你理想的房子。
富盛贷款银行位于圣河西地区，服务湾区华人广大的听众。 NMLS number 286809，电话510-566-8160，510-566-8160。
大学升学辅导分学院派和实战派之分，实战派是这样说的：大学升学辅导的老师是美国前50名校的毕业生和世界500强顶尖公司的精英。过来人的升学技巧，过来人的实战经验，不仅实现名校的入学梦，还引领未来成功的职业之路。大学升学辅导的实战派 Impress On 一对一辅导成功人士新传，本年度仅限20人。辅导咨询电话408-650-4600，408-650-4600。报名提希望之声享受10%独家特别优惠。
捐车给希望之声，造福全湾区的华人。
Smart 没过，
车坏了，
不想修了。
修车真麻烦。
捐车给希望之声，省心，还可以得到最高市价的抵税。
不管车子年份，不管什么状况，车主证丢失都可以捐，我们可以当天取车，包括周六周日。
希望之声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拿地产执照，请来力捷地产执照培训班，清华台大背景的从业人员执教，讲解考试难点，提供多套模拟试题，确保拿到地产执照，学费650元，考到执照为止。学员拿照后加入力捷地产的第一笔交易，学费全额奉还。每周六上课，地点在 Santa Clara， 欢迎免费试听。报名电话408-915-9235，915-9235，915-9235。
名医说案。
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孩子啊，在青少年时期怎么样观察孩子，同时呢，在孩子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情况之下，我们该到底采取什么样的办法？那有的呢是找心理医生，那么我们的中医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呢？李医师。
对，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案子好了，就是用那个做一个说明，因为他其实来看的问题是 sinus problem， 就是 是他的鼻腔塞得很严重，可是你会看到他情绪其实蛮low的。
嗯，
好，那刚开始这种年纪半大不小，其实应该蛮好玩的年龄，
尤其是男生哦。
对，应该是有些人这种年纪会跟你叔叔好啊，或是达德利啊，跟你聊嘛，然后顺便问一些你中医的问题啊，问一些 W E 的问题啊。哦，那他不是，他就开始就比较有敌意啦。然后我就不来怎么样。
这个年纪的孩子经常会这样子，跟斗鸡一样。
那当然，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他其实问题分两层啊。第一层两个都跟肝跟脾有关。他的脾脏不好，所以他导致他应该说这个 chicken and egg 啊，我们不晓得他是肝脏先不好造成脾不好，还是脾不好造成肝不好。anyway 这两个脏都不是很好，那脾不好的时候会积湿嘛。所以他其实上他有一个特征，他非常大只，好，他 muscle 非常的多，他说他是游泳队的，可是引而为就说
这健壮的男孩子，
对，很稍微有点胖，但是说你会知道说他 muscle 跟一般人不一样。那中医认为这个肌肉是脾在主啦，那不是说你脾有问题就肌肉特别的差。好，中医其实是一个中庸的医学，当你在任何一个表现太过于不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有问题嘛。好，他说他 muscle 特别的就是他爸说他的腿粗到他认为不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运动为什么都粗。好，那他因为脾要控水控湿，所以他鼻腔就没有整个湿都塞住了。所以我们在治这个方面倒是很快。好，大家其实一开始小孩子也对药不是很有反应，因为他太大一个个子，又觉得不是，我又不想用他太重的药，怕他反应不好之后他就再也不来看了嘛。他已经不愿意来看了嘛。所以看这种 teenager 有时候要一点点 human skill 啦，就是要需要慢慢引诱他。那看了一个多月后，现在开始觉得真的开始有效。他妈妈上次来是说，上上次来说在就是平时好很多，早上起来还有。好，那想到这一次，对，他这次别人说他基本上觉得好很，早上起来还有一些，可是问题是基本上醒一两次就解决了，那剩下的时候就不太会发，没有说他一直要吐痰也好，或是鼻子一直在塞住要喷弄鼻水也好，
一直在治疗这个脾
就
发生了。
但是你会发现我没有治疗任何肝的事情哈，可是你发现他这么几次下来，他对我的态度好很多。好，那你不能不是说他熟了，我觉得没有那么快熟，因为其实他还是不太愿意谈话，可是你会发现他人比较 release 啦。好，那就会发现说其实你是就是你肝跟脾都互相有影响的时候，即使我只在治他的脾，再开了鼻窍让他的呼吸好，实际上的肝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把这个五脏的其中的一个有问题的一个脏器呢有所治疗的话，他整个的脾气情绪都有改善了。
对，那我们反过来说，那如果以西医的方式，其实这种 depression 特别是 teenager depression 其实是在西方医学是没有好的办法解决嘛。好，大部分的
忧郁症真的是，
对，大部分心理医生会说是chemical imbalance in the brain， 就是头脑中的化学物质不平衡，
会给他吃一种药，
吃药，但实际上这也是证明是不对的。好， Prozac 被证明说不是他去把你的 brain 把它 rebalance， Prozac 被告，每人都被告，是说他其实会造成你的头脑和被 chemical imbalance。所以说其实上他很多的药物是暂时会有效，可是没什么用。那另外一派的人就会说，那你多去运动啊，好，然后你心情不好嘛， depression 多去运动，多去打打球啊，
要交朋友啊，
去做点 happy 的事情。其实我听了这些医生觉得我觉得有点好笑啦，如果他会愿意出去交交朋友打打球运动，他就不会 depress 了嘛。
对呀，
所以实际上我想跟家长跟其他的朋友讲说，就说你身边不管是小孩子 teenager 或是成年的 depression， 不要用劝的，
不要用劝的，那用
劝的没有用啊！你不要这么难过啊，这个人生很好啊，你不要这么，你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如果他听得进去，他就不会 depress 了嘛。
那怎么办呢？
真的要帮他忙，是把他拖进来看病了。你可以说像女孩子的话，我就跟她家人讲，就是说你就不要讲说是看 depression， 说这样子会比较漂亮。好， anti aging
会愿意。 对，
男孩子跟我说你这样会比较 muscle 比较好，长得比较个子高高，以后你长得可以交比较多女朋友啊， fine， OK。 好，那用其他的理由把他拖到诊所来。那当然我们会配合，其实我们不少 depression 病人他的 family 会先打电话给我们，李医生，待会儿我们要来看病，请你不要提到 depression 这个字，我先把这段就跟你讲。好，我们刚刚说他自身高，OK 啊， fine 啊。好，那我还是一样问诊嘛，只是我讲话方式换了，那家长也知道意思。 所以就说不能怪小孩子说，哎，你多打打球嘛，你不要这样想嘛，
没有用，
爸爸跟你讲这个人生就是怎么怎么怎么，
听不进去，而且他也听不懂，
就是他听得懂，就是成人，我们像成人 depression 很多也都听得懂啊，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一个洞你掉下去之后、
啊、
如果他出得来他就不会 depress 了。
嗯哼，那么这样的话您去可以观察到这种忧郁的人呢，其实他在五脏器官都有些问题，
对
吧？
是，对对对。
那么你去在以中医的这种方式去治疗他相应的出了问题的五脏六腑的时候，一般会用多久的时间，他的这种情绪这种忧郁症会有明显的改善呢？
其实不一定，就刚刚又回到原来问题，你要他暂时反应好 OK 还不难，但是问题是说你要真的好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因为他的内脏好了，可是他四周环境没有变，是不是就会掉下来，生活习惯
还有
旁边的人对他期待，所以说很多时候这是要病人亲属然后医生一起合作的一件事情了。对，像我前面有一个病人，他这个病人其实有点点复杂，他是来看其他的事情，其实他没有告诉他 depression， 他只有跟我讲说他已经开始出头了，他的博士论文一直没有写完，
这种压力很大。
好，那他从他不在这里念书，他搬到这里结婚了就搬到这里，所以等于是遥控在写，想要写论文，可他说每次他来看其他是妇科其他的问题，不过他就后来讲出来说他每次坐在电脑桌上要写论文整天就这样过去，一个字都没写，然后会觉得人生没有希望。好，那其实我在治他其他的东西，那我开了一些热药。他看了一个月多后，突然有次跟你讲说，哎，医生，我跟你讲，你这次开药有一个不错的side effect。我说什么side effect？哦，我总算不想自杀了。
哦哟，
我听了说，哎，你以前没有跟我讲你想自杀？他说，对啊对啊，我一直想自杀很久，我就觉得人生没有希望。那吃了药以后，我第一次觉得我人生有些希望。我本来很高兴因为帮助到了，可是很快又掉下来。
哦，
因为他还是没有写完论文啊，
那个压力确实还在。
对，那他变成说
走过这个阶段的人都知道啊，特别一些女生，她能读到博士一直是很优秀的这样的人生，
对，
那么这个论文憋到这就出不来的时候，她那种自我的那种感觉实在是太糟
糕了。对，所以他变成说卡在中间，他说他也跟我讲说，我就说那你干脆就不要写论文嘛，
那怎么可以呢？
就不要拿博士，你硕士都拿到啦，那博士就去找工作。他说那这样子也有想过啦，可是觉得啊，念了七八年还没有念出来很浪费，
而且会觉得在人生当中有一个不完美的句号了。
所以我就劝他说，你就给自己个时间嘛，随便乱七八糟写的先有个 draft 出去嘛。这其实我常常跟年轻朋友，其实还有不少人问我怎么念写 paper， 然后呢因为以前年轻写很多所以写论文其实没有那么难啦，就是把杂七杂八先写起来嘛，交过去看的样子，你写有时候你就论文博士论文在六七章啦，好，一本厚厚的三四百页，
哈，
没有关系，前面两章一定是简介嘛，谈别人的东西嘛，后面两三章就是讲结论嘛，比较，这都讲好话嘛，所以真正你做就只有两章而已嘛。
有都像你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压力
了。对啊，
这是男生的逻辑，女同学有的时候不会。
所以我就刚想说，你就不急哈，就把前面一二章写完。好，三四先跳过去，五六写完，再一个 bibliography 嘛，就是要那个引言的部分，这样就七章了嘛，这样你三百页已经写好了150页了嘛。好，那你就觉得很放心，他讲有道理。其实我台湾有一个病人，然后正好回去亲戚介绍哈，那他也是，他是在台大念书，硕士论文就出不来。我想说150页的硕士论文两个晚上就应该写得完哈，开玩笑，这是文科的，所以当然可以写得完哈。那这个经济学啦哈，那可是他就是一直写完吃掉，写完吃写不完。后来跟他说，你就把杂七杂八的能写都写。后来两个月又毕业了。
可是之前的两个月要死要活的，那是真是难为你了，临时要给人家治病，还要帮助出主意怎么写论文，这才是中医的一个我觉得最让人感动的地方。中医师不仅仅说针对那个病症去给他吃药啊，去针灸啊，其实你得把他心病给他解决了，对不对？
是要花很多时间跟病人聊了，而且我想可能也运气还不错了，因为我涉猎的范围还挺广的，就是病人要跟我谈商、谈投资、谈念书。谈 law 我都还可以谈上一点点，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比较愿意跟我聊。那我发现就像我们以前聊的谈过的嘛，在最奇怪的病的时候，通常不是在以中医的方法看会的，而是在他聊天之中知道啊哈，原来你是这样的问题。当然最后还是会先回到医学，因为你最后还是要回到治嘛，你心病只是用讲的很多时候是没有用，但是你了解他心病的问题所在，从他相对应的内脏可以解决，就一样嘛，你可能 能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多事情，
嗯，
那就先可以解决先解决嘛，先从内脏下手，这个我们比较熟，那内脏有进步以后，心情就比较，他就比较能够跟你谈话，
嗯，再进一步的，
对，他就比较能够说，好吧，我就去，就去一个月跑一次步好了，
嗯，
那跑步都当然有帮助啊，嗯，可但他一些小问题，身体的问题还没有进步之后，你让他跑步，他根本不给你跑嘛，
没错，
对，所以就说这个有时候就是要一步一步来，那。回到刚才自杀的问题，就说听音乐有很多的问题，爸妈不要急，很多爸妈就说你去给我运动没有用，好，所以需要爸妈慢慢慢慢调整，所以其实上很多时候我在治忧郁症的时候，小朋友忧郁症，其实我花比较多时间在治爸妈，
嗯，
在劝爸妈的教小孩子的方法，
嗯，
好，那我觉得说其实那是症结所在，其实你把他病治好，他爸妈还是用同样方法对小孩子是没有用的，
嗯，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已经身体上出现了一些自己无法控制的这样的一些情绪上的情况，你想过吗？这也许自己的五脏六腑出现问题了，那么可能有些朋友很智慧啊，知道呢我自己的原因是什么，可是却排解不开，比如说这个论文到底怎么去写呢？好的，不管什么问题呢，打电话进来，临时呢都可能会帮上您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新的开始有新的家，新的厨房，爱时尚的厨房更爱清新的空气，前进橱柜打造绿色环保橱柜第一品牌，无毒无气味，更环保更安全，家人的健康最重要，前进橱柜是送给家人的最好礼物，从现在起到农历新年假日酬宾 Fremont 店五折优惠，咨询电话510-226-8880 510-226-8880 226-8880。
如果公司不提供 pension， 您退休之后的收入会有保证吗？终生收入 lifetime income 保证您投入的收入基数只涨不跌，如果市场上涨，收入基数跟着水涨船高，如果市场下跌，你也有一个 guarantee 的增长比例，这样您的收入就保证只涨不跌咯。有保障的终生收入让您的退休生活更安心，请咨询 Peter Pu 408-666-3606 666-3606。
大家好，我是中诚地产的 William Chen。
我是 Joyce 郭。
哎 William， 在众多的房地产经纪人中，客户为什么找你们买卖房子呢？
当我还是工程师时，我的房地产经纪凡是以他的利益为重，误导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让我感到一个好的地产经纪是多么重要，
所以我们决定做最忠诚、最专业、最贴心的地产经纪。
买房、卖房、贷款，找 William Chen 和 Joyce 郭，电话408-409-5688 408-409-5688 409-5688。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每周二的希望之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现场的嘉宾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我们先接一下 Fremont 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你好，您的问题是。
哎你好，我有一个女儿6岁，上小学1年级，她现在视力变得很糟糕，就是去医院查那个视力表，只能看到最大的那个第3行那样子，我就想问问说中医有没有办法对这种视力差有办法。其实他有一个哥哥只比他大1岁，就完全都没有事情，我平常电子产品控制的也很严格，他也很少看那种电子产品，我就不知道怎么搞他视力会变得这么差，就想问问中医有没有办法。
嗯哼，李医师有没有问题要问他这个女儿有没有
是不是很比较瘦小啊？
他不瘦，也还好，他体重和身高都是50%/50%。
OK， 还好，好，好，可以。
嗯，好的，稍后一下，刘女士啊，我们先接一下 Mellow Park 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您的问题是？
喂，你好，我想要请问一下，我也是有一个女儿，她是也是6岁，小学1年级。然后我的问题是，我觉得她从生下来，她晚上就一直睡不好。现在到6岁了，他稍微睡得比较好，可是他还是，比如说我8点让他上床，我发现我9点半、9点40的时候进去的时候，他还没有睡着，然后我觉得他早上6点、7点起来，我就感觉他很累，然后黑就眼圈就黑黑的，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跟他的体质有关系。
嗯，李医师有没有想问一下这个6岁的女孩子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呢？
她吃饭都还好嘛，不会说晚上很晚吃或吃很多。
他是吃的蛮多的，但是我们吃饭大概都是6:30就吃了。
好，可以，好。
嗯，好的，稍后一下林女士，我们来一起回答您。再接一下 Fremont 的张女士电话，张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喂，你好，是这样子，我有一个问题哈。上次我有听到一个，好像就说，如果你的手指尖或者脚拇指什么脚趾尖发麻的话，好像是心血管有什么问题。那我是想问一下，是要检查一下吗？还是说，可以什么运动啊，或者什么它就会不麻了？还是说要看一段时间再检查？
嗯哼，您是什么地方麻呢？
就是脚趾尖麻。
什么地方？左右什么哪个脚趾呢？
右边。
我是大拇指嘛，吼。
是大拇指。
好，可以。好，但你多大年纪啊？
52岁。
好，可以。
52岁。好，稍后一下啊，我们再接最后一个 Cupertino 这位听众李女士，请讲。
我右脚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会抽筋，就是有的时候就抽筋，就是从脚趾往上就是觉得好像整个要勾起来，就是晚上的时候才会发生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我想问一问，就是比如说常常多吃马铃薯的话有没有什么害处？
常吃马铃薯有没有什么害处？嗯，好的，来，我们来回答头两个问题。那第一位 Fremont 刘女士呢，也是6岁的小女儿，怎么哥哥什么事儿都没有，她怎么视力会这么糟糕？
对，其实先不紧张啦，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视力其实会变化，所以我个人想这个有点争议性，就是说我个人很反对小孩太早戴眼镜啦，
嗯，
因为其实我们很早就在科内会听到说小孩子越戴眼镜视力越差，
嗯，
好，那眼科医生可能说不戴会更糟糕哦，其实没有啦，我亲身经历就是我自己儿子，好，他自己6-7岁就扁桃说他乱视很严重，
弱视，
乱视，
什么
就是会看东西会有点散光啦，
哦、
会散光点，就是就会分的、嗯。那时候我们决定就只用中医去治疗，那也不管他戴眼镜、
嗯，
他现在是吞里吞地，
没问题了，
没问题。
那
本来就没有问题，因为你去查很多文献的，小孩在成长的时候，成长就会很多地方不 balance 嘛、
嗯，
会拉动他的眼球肌肉，然后他不同的位置就会就有段时间有点乱视，有点远视，有点近视
啊。
好，但是如果近视慢慢发生，可以从补肝血哦，因为肝开窍在眼睛，补肝血，然后有些穴位可以在眼睛附近。最简单是说，妈妈可以在她的眼眶，好、
嗯
哦、眼眶的缘帮她按摩啦、
嗯、
啊，小心不要戳到眼睛嘛哈、
嗯。
那用手要洗干净，免得感染哈、哦。那如果你有那种牛骨棒，会一直一点的磨得很圆的牛骨棒，
嗯、
那力道大概刚刚好，在刺激眼眶内部。整个这样宇宙就是最顺时钟逆时钟去刺激它，会让它气血充足，通常眼睛视力在1-2个月之内就可以开始有明显改善了。
那您用针灸是治疗您的儿子散光，那么如果是近视的话，用针灸治疗效果如何呢？
也很好啊，对对对，所以就实际上，但是我像我自己小孩根本连针灸都没有弄，我就是给他吃6味地黄丸，就是所谓补肝血、冰补冰泻的一些药物就够了。那实际上小孩子在发展过程中，其实他们可塑性很高了，
嗯，
所以也不用太紧张了哈。
嗯，但是我也是做妈妈的，所以非常理解，因为只有6岁小学1年级，他不是说一点点近视，只能看到前面的最大的3行字，所以我还是建议李女士不妨呢先用针灸呢把这种情况得到一个比较快速的调整。那您可以联系李医师的电话是650-917-2355 917-2355。第二个也是6岁的小女孩，她生下来就睡不好觉，然后呢早上起来很疲劳，吃饭也蛮多的。
对，这个需要看一下哈，因为吃饭很多的有可能是消化不好，我们以前讲过的胃不和，晚上就会睡不好嘛、
嗯、
就是消化的时候，那对小孩子会有些影响。如果他很早吃饭，不代表他可以消化得很好了。
而且小朋友经常是脾胃的问题。
对，
对不对？
但是反过来讲，脾胃问题久了以后，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肝血会虚掉。
嗯、
那听起来这个小孩子可能肝血有一点点虚，又是因为小女孩通常肝血会比较虚一点点，所以他在睡觉的时候，你早赶他上床，我想9:30不算太晚睡着了。
嗯，
所以这个部分我不担心，我担心说他睡那么多到了6-7点应该也够啦。
嗯，
那起来经常会眼睛会黑，代表他晚上睡眠quality。 实很差，
可能是脾胃的问题，
可能脾的问题，也可能脾胃问题久了以后造成肝，他中医想说肝血不能归肝，然后不能好好的，他就不能沉睡熟睡了，因为他都是都睡着，跟都浅睡，浅睡对人体的这种恢复其实效果不是那么好了。
嗯，
对，
好，帕拉多的女士，中医就这样一句话呢，已经说明白了，胃不和而睡不安啊，所以呢，那您呢可以赶快联系李医师，帮着女人去调一下她的脾胃的问题，可能所有这些症状呢就马上就能解决了。李医师电话您也可以记下来，650-917-2355。好 ，Freeman 张女士呢，右脚大拇指尖发麻了，是不是心血管的问题？
对，这个其实不急的，就我猜可能一个是就是说。就是可能脊椎压到了，那如果姿势变一变会比较舒服，通常是骨骼压到的关系。那如果说是 consistent 大拇指有点麻麻了，其实不见得是心血管，它的年龄大部分是痛风的前，就是关节炎的前兆，痛风的前兆，通常在发痛风前两三年就会 有麻一阵子又好。
这种麻的情况之下，如果我去做检查的话能检查出来？
可能没有办法，西医的话中医可以啦，中医可以讲很多，但是问题是西医可能就你对，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问题，就但是应该不难解决了，但他自己也可以说他改变饮食习惯运动也不用急着去解决了。
嗯，那可以试试看张女士，如果你还想自己也知道啊，可能会心血管的问题的话，你也可以联系李医师去用中医的方法呢调节，再加上运动试试看，如果还不行呢，你也可以去赶快做些检查。电话650-917-2355。苦不听到李女士右脚抽筋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是中老年女性经常
的，对，这个是很典型肝血虚的，因为肝会造成拘急啦，所以就是说以前讲过，如果真的不看医生的话，有个办法就是睡觉前喝一杯很浓的红糖水嘛。
哦，
那肝急的时候吃甜而缓之，所以很多年纪大人他又不想看医生，没有关系，你试试看哦，并不会造，因为天然糖分并不会造成这个糖尿病啦，它反而会让他的筋会缓，所以他可以睡整夜不会抽筋。但是这个只治标不治本，
治本的话还是要
把它补回来的。嗯，那补也要看他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可能要先清肝，就是要先清才补得进去，所以真的要治病需要点时间，但是问题是说他只是要把它 suppress 掉的话，其实在睡眠前一杯很浓的红糖水其实可以 suppress 掉不少了。
那试试看吧林女士，晚上睡觉前一杯浓的红糖水试试看啊。那么马铃薯经常吃的很多会不会有坏处？美国人经常吃，
还好啦，只要你买 organic， 然后但你不要吃太过分嘛，一天吃一个两个还好，你不要三餐都吃一个，那不见得有坏处，可至少消化会不太好。另外就是说它可能造成你的偏食嘛，
过去老人都讲什么都吃什么都不过，这就是中国的养
生之道。你吃了马铃薯吃了一天吃十颗，你还吃得下其他东西吗？不可能的嘛，对。所以说我倒是觉得还好，只要是它干净 organic level 应该是还好，但是还是不要吃过头啦。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医师，如果听众朋友们还是有问题请李医师帮助的话，可以记住他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他的诊所呢就在南湾 Sunnyvale。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儿，谢谢李医师，
谢谢。